让我们在讲道以先一同祈祷。亲爱的恩主，愿主你的灵临在孩子的口舌的当中，让孩子所宣讲的蒙你所造就，也都愿你的灵临在弟兄姊妹的心里，愿上主你的道进到他们的心的当中，而且在生活当中活出那份信靠你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直乃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们。我咧呢年入边咧都会有一啲用一啲小人物、小故事咧去同大家分享，让我哋咧透过呢啲小人物、小故事去学习，彼此同行，彼此牧养。因此，我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个小人物嘅故事。今日系母亲节，所以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个喺圣经当中冇记载名字嘅母亲嘅故事。个故事系咁样噶，有一个妇女。她是先知门徒的妻子，来到神人以利沙先知面前去哀求，因为她丈夫死了，现在也有债主来到追债，因为她不能够偿还债务，债主要带走她两个的孩子。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当欠债的人无力偿还债项，家中的一些成员或者所有的成员呢 都要作为债主的奴仆。然而为什么这个妇人会来到找以利沙先知这个神人在他面前去哀求呢？讲一点关于这个经文的背景。以利沙呢是以利亚先知的继承者，当其时呢是阿哈王朝，在当时以色列国的君王他们敬拜着别神，别的神明巴力，在敬拜别神巴力的权势底下，唯有一部分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愿意仍然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神的先知。纵然在以利沙的时期是阿哈的儿子约兰继位，虽然他除掉了父亲所做的巴力柱像，但他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容让或者支持那些以色列人去敬拜巴力这个神明。以利沙就是这样的背景底下，被神拣选作为神的使者，以致他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作为以利亚的接续者。而当以利沙作为以利亚的接续者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做先知门徒这个的群体。而这个妇人的身份就是先知门徒的妻子，她很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先知门徒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当她正面临极大的困境，她没有了丈夫，她成为了寡妇，已经令她了无生计。不单止咁，而家咧更加有好重嘅债务，令佢无力偿还，而且债主更加要将佢两个儿子都攞走。当佢两个儿子被攞走嘅时候，佢更加失去咗生活依靠嘅能力。因此，佢希望呢位神嘅使者能够帮助佢走出困境，因为呢个妇人知道自己同埋丈夫都系忠于耶和华。是神忠心的仆人，他清楚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忠心于哪个群体，以致他向以利沙求助。妇人没有去找巴力的先知，没有去找以色列国的君王去帮助，却是在他自己所忠于的群体当中找神的仆人去寻求帮助。对于今天的我们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忠于哪一个群体？当我们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我们又会有否找群体的力量、群体的帮助呢？定是我们会不想人知道，最好更加不要让熟悉自己的人知道，不要让群体知道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不要让群体的人帮助自己呢？ 然而当以利亚先知听到这个妇人来到哀求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回应呢？第二节，以利亚对他说，什么可以为你做呢？告诉我有什么在你家里？以利亚竟然反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妇人呢对以利亚先知的哀求只是陈述了他处境的事实，处境的实况，他没有指明其实以利亚先知可以怎样帮他。或许此刻妇人都想不到，究竟要怎样才解决到现在的困难困局呢？又或者妇人难以开口要求神人先知他帮助他，又或者一心只是想先知能够行神迹奇事，现在马上立刻用最神奇的方法解决困难，可能就是解决了这个我的债主，是的。以致妇人没有回答先知，以致先知在追问这个妇人，你屋企有啲乜嘢呢？但妇人佢系点样回答呢？妇人系咁样答噶：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原文咧，应该妇人嘅回答系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瓶油。妇人回答嘅系先见到自己乜都冇。他看不到自己有的东西。以利沙先知帮助妇人去看见自己所拥有的。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妇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他还有少少的一瓶油。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的写照呢？我们都会经常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我的体力精神没有以前那么好。我读书没人咁叻，我唔识同人倾偈噶，我个人比较内向噶，我冇咁多时间，定系睇到我哋所有嘅咧？我口才冇咁好，但我人生阅历嘅丰富，可以同一啲年长嘅人倾谈。当讲到一啲话当年嘅话题嘅时候，可能反而啲年青人更加唔知道应该点样回应。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但上主给了很多恩赐我，或许我有懂弹奏乐器的恩赐，或许我在一些专业上我有我的恩赐，可能在电工在木工上面，上主是不是都可以使用我这些有的东西？当寡妇回应之后，神人以利沙是怎样对答寡妇的呢？以利沙先知就是这样说，你到外面去向所有邻舍借器皿，要空的器皿，不要少借。然后你回家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以利沙是用一个吩咐命令的口吻去命令这个妇人的，去借器皿，去向所有的邻舍借器皿，借空的器皿，不要少借，然后你就可以回到家跟儿子一起关上门，要跟儿子一起关上门，把油倒出器皿里面。当以利沙先知这样吩咐完的时候，妇人的回应是怎样呢？第五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他关上门，把自己和儿子关在家里。妇人是立即离开先知的，但经文他没有交代妇人离开了之后是否听从先知的吩咐去借器皿，去向所有的邻舍借。但他能够回到家关上门，相信一定已经是向所有的邻舍借了器皿，而且不是小借，而且我估计他可能是跟儿子一起去向邻舍借器皿。 或许就是他当下的处境的困局。如果他再不听从先知以利沙的吩咐，立即起行去，马上行动的话，债主真的会临门，他就要和他两个儿子分开。或许他就为着爱儿子的缘故，他听到先知的吩咐，想都没想，立即就行动。他没说任何的事，没问任何的问题，没问究竟应该要怎样做，没问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忠心地按照先知以利沙的吩咐，立即动身去做。而且估计不是他一个人，他和他儿子一起去经历，一起去向邻舍借这些的器皿。今日我们又每每被自己的眼前的困局限制，只着眼在我们没有的东西，当帐主的吩咐来到的时候，我们却没有马上立刻地去回应。只有你的生命上面有没有一些上主的吩咐在你生命当中，你愿不愿意此刻马上立即去回应呢？然而先知的吩咐都挺特别的，特别就是不是只是妇人一个去完成。他吩咐关上门，你和你儿子要在里面。因此妇人不是一个人去完成的，他需要和他两个儿子一起去完成。所以当他关上门的时候，他就和儿子在屋企，儿子就负责将器皿给他，他就倒入。神奇的事就是这样发生，当妇人没有怀疑先知所说的说话，坚信神的善良和应许的时候，全然相信信靠神的说话，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就一起经历这个神奇的时刻。当他向所有的左邻右里借来的器皿的时候，一个儿子负责递空的器皿给他，他就倒入，然后他交给另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就将这个器皿放在一边。相信他两个儿子这样一次又一次经历这些器皿被充满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都会很惊讶。他会发现那瓶油就好像活水泉源不断涌流，无论怎样流，那些器皿都会满的。好像恩典就是这样源源不绝地倾流而出，直至到最后他们没有器皿了，由先止绝。母亲和儿子在屋企当中正正经历一个看似就来要分离要离别的时刻，看似债主要临门，儿子不再能够成为他的儿子，只能够成为别人的仆人的时候，他们因着信靠神的应许，一起经历这个恩典神迹的时刻。妇人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个时刻，而是与他的家人，与他的儿子一起经历主的恩典。或许他两个儿子当他们经历过这个神奇的时刻的时候，他或许就会明白为什么父母要在这么困难的日子，当全国的人都敬拜巴力的时候，他们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仍然敬畏耶和华神。原来神真是这么有能力的，原来神的恩典真是会临在。这位无名的母亲就是这样与他的儿子分享他所相信，他身体力行地活出他那份信仰，敬畏神的生命，亲身与儿子经历信仰的真实。今天母亲节，作为有信仰的我们，又有没有与我们家人一起经历信仰的真实，透过生命的同行和家人分享信仰呢？我就是一个例子，先是一个好的，接着是一个不好的，都是我自己的。 我先用我姨妈嘅例子。我姨妈咧，因为我表姐系信主嘅，经过一段时间咧，佢带我姨妈翻教会，慢慢咧，我姨妈喺教会当中成长、受浸、加入教会。但系咧，我姨丈咧系一个好心硬嘅人，佢唔愿意咧，佢好有自己嘅思想，好有自己嘅谂法。佢咧觉得啊，姨妈系可能被人误导嘅啫，以致咧佢先会咁迷信。但系咧，近日我姨丈咧好中意行山嘅，就因为行山年纪日渐长啦，年长嘅时候咧，佢哋脚咧就开始有啲退化，就脚痛咯。咁我姨妈咧就每日咧为到我姨丈咧佢嘅脚咧脚腕咧去祈祷，咁日复日年复年咁祈祷啦。祈祷之后咧，我姨丈只脚咧，即当然可能都系一啲治疗喺当中嘅，可能有做物理治疗等等。而我姨丈嘅脚咧，慢慢都好起上嚟啦。咁当我姨丈嘅脚好起上嚟嘅时候咧，我姨丈就不停同人分享佢嘅脚好翻系因为祈祷。因为我姨妈嘅信仰，当初我话我姨丈系好心硬，但系咧佢却愿意向人分享佢嘅脚好翻，系因为祈祷。而我姨妈姨丈嘅故事唔系由我姨丈口中得知嘅，我点样知道咧？系由我妈口中得知，因为我近日我爸都脚痛，系啦，膝头哥退化脚痛，跟住咧我妈就突然间喺个家中大嗌：你祈祷啦！祈祷就会好翻噶啦，你冇听下边个讲咩咁样？跟住嗰下我有啲当头棒喝，系、哦、竟然有一个未信嘅妈妈口中向我未信嘅爸爸讲：你祈祷啊，你信神嘅应许啊，你信神嘅祝福。跟住第二晚我即刻悔改啦，就即刻同我爸祈祷，我按手喺佢嘅膝头哥，帮佢按摩祈祷，咁咧好翻咗两日嘅，系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咁样咁样，所以咧我会继续为佢按摩，继续为佢祈祷。早堂咧都有啲弟兄姊妹俾咗啲油我，咁我会继续为我爸爸按摩祈祷。但系呢个正正就系我想分享嘅故事，系原来我都忘记咗。我都要同我家人一起经历信仰的真实，由我姨妈姨丈的故事去提醒我自己，我要同我爸爸妈妈一起经历信仰的真实，以致我爸爸妈妈愿意去认识这个信仰，愿意去更深地去认识这个信仰，愿意回到教会的当中。这个是我对自己，即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提醒。所以期望我们能够与家人一起分享这个信仰的真实，经历生命那份同行，神的应许就会成就。就好像这个妇人那样，去到最后第七节，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了油还债，你和你两个儿子可以靠所剩的过活。最后妇人变卖她所有的油，不单止将她所有的欠债还清，更加可以靠余下的钱去让他的两个儿子可以生活。神所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或许当初妇人只是想解决当前的困局，无力偿还债务，儿子要被卖，但神的供应却是远超过他的所想。但神的供应是在于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子愿意参与在当中，相信神的恩典，跟随上主的吩咐。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多一个人地父母的小故事。有一对父母呢，他们怎样在信仰当中跟他们的孩子经历，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的。这对父母的当时他的大仔是小学六年班，小女呢是小学四年班。那年呢，教会要举办一个福音电影活动，需要用到电脑去播放影片，而爸爸刚好买了一部新的手提电脑，就带了回教会。聚会之后，父母就相约了另一个夫妇去吃宵夜，以致孩子 門咧要帶同呢個電腦翻屋企，坐的士翻屋企，因為咧孩子咧想趕翻屋企咧睇呢個聖誕特輯。咁所以咧大兒子咧就幫手應承咗，將呢個手提電腦咧帶翻屋企。當佢哋翻到屋企咧，就會打俾爸爸媽媽報平安。點知原本十分鐘嘅時間應該可以打電話翻嚟報平安，但卻冇喎。過咗15分鐘，媽媽先接到女兒嘅電話，女兒喺個電話度喊曬咁話：哥哥仍然喺落車嘅的士站，唔敢翻屋企啊！媽媽問發生咩事啊？女兒就好，妹妹就好心急咁講：因為我哋落車嘅時候掛住好急好急翻屋企睇嗰個聖誕特輯。結果將爸爸的電腦留低咗喺的士上邊，哥哥好驚，所以咧就翻咗去的士站去揾嗰部我哋乘坐嘅的士。呢對父母聽到呢個電話之後，即刻坐的士翻屋企。佢哋喺的士上邊一路祈禱，佢哋求神去保護佢哋呢對受驚嘅兒女，同時間求神去保守爸爸媽媽嘅心情。掌管他们的情绪，不要因为不见了那部刚刚很贵买回来的手提电脑而令他们很激动，以致他们会说了一些不合宜的说话，或者发了一些不合宜的情绪。他们就是这样在的士上面祈祷。当他们回到去的时候，媽媽就去到的士站當中找兒子。當她見到兒子的時候，她就上前擁抱她，安慰她。回到家之後，一對兒女就哭著這樣跟爸爸媽媽說對不住，更加願意將她全年的零用錢都當作賠償。這對父母緊緊地擁抱著她，溫柔地表達明白她們內心內疚的感受，邀请他们一起跟天父祷告，求神让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求天父掌管，让他们一起经历天父的真实。透过祷告，无论是爸爸还是孩子都能够明白，人是比物件更加重要，亲情是比物质更加重要。感恩当中，父母没有因为失去了电脑大发脾气，责打责骂孩子，没有因为这样情绪失控。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相信做过父母很多的人都很明白是很不容易，不是只是爸爸妈妈的，作为儿女有时候可能父母做了一些事看不过眼都火一火。所以要让自己有平静的心是很需要祈祷。这对父母就是透过圣灵去帮助他们学习仁爱、忍耐、节制、温柔，以致他们能够这样去对待孩子，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爸爸的妈妈的爱。他们就是这样透过属灵的教导去培育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孩子在这件事件上面学懂向天父感恩，学懂凡事谢恩。之后他们每天都为到沉迷电脑一事去祈祷，让孩子去经历这个第一手的信仰，不是主日学的教导，不是只是圣经的故事，而是亲身经历天父在他们无助当中的帮助。结果很感恩，在几个星期之后，警方通知他们父母到警署去拿回他们那部失去了的电脑。这对父母就是这样透过信仰的生命去教导牧养孩子。这些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小故事。当我们认清自己是属于神的群体，愿意信靠神去作为我们的帮助，作为我们跟随上主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可能成为我们母亲的祝福，将这个福音带给她，更加可能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 教导牧养我们的孩子。更加回到我们今天经文的故事的里面当中，或许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身旁邻舍的祝福。不要忘记这个妇人是不断向邻舍去借这些器皿的。当他要归还这些器皿的时候，他就要讲述他经历了的故事。为什么他要借这个器皿？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不用被人卖了他？当他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正正就要他身边的邻舍一同经历上主的恩典、上主的祝福吗？愿我们都信靠上主，与我们身边的人一起经历上主恩典、上主的祝福，特别是我们的亲人，特别今天母亲节是我们特别的母亲或者我们特别的儿子，让我们同心祷告。亲恩主，愿你的灵临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活出你那份仁爱、忍耐、节制、温柔，以致我们能够用忍耐、温柔的心去对待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去活出信仰的生命，去见证你、荣耀你，以致我们的家人能够明白、感受到上主你的大爱，愿意经历上主你的福音。愿主你就是这样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简单交托祈求，藉乃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以求。